中共军队清洗的余波仲喺度震荡，习近平马不停蹄开始对地方开刀。2月10日，中共14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前省委书记易炼红被调查。易炼红试图横跨辽宁、江西、浙江等地，长期主揸经济和财政，被视为团派背景重要人物。团派大将被祭旗，湖南帮被清洗。进入2026年，杂派和反杂派拉锯更加惨烈。21大继承和连任之争暗流汹涌。另一方面，随着军队清洗的持续，风头正盛的习近平福建帮已经被列为下一轮清洗的高危人群，而彭丽媛背靠的山东帮就隐约有崛起之势，成为决定中共政局的下一个关键要素。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2月10日，中共14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前省委书记易炼红被调查。由2026年1月到而家，中共官场已经有14名高官落马。呢14人中有7人已经退休，2人已经退居全国人大任限职。另外，被查处官员的级别亦都超过旧年，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内蒙古前书记孙少卿、应急管理部部长王长喜、浙江省书记易炼红3名政部级高官。其实易炼红不妙的消息早已经在坊间传出，随着易炼红落马，香港媒体形容个别已消失多时的高官似乎正在排队等候发落。至于易炼红被查的细节，大陆经济观察部2月10日引述多名政界人士的消息指，易炼红是在2月7日在长沙被带走调查，同时他的多名家人亦都一起被查。今年1月底，一名和易炼红家族关系颇为密切的湖南连原籍房地产开发商萧玉君先期落马。公开资料显示，易炼红曾经在湖南、辽宁、江西、浙江等省任要职，2018年8月起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等职，2022年12月起任浙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2024年11月任全国人大财经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述报道提到，熟悉易炼红的多名知情者透露，至少在任长沙市委书记期间，易炼红就大肆提拔亲信，放纵家人，同时排斥同僚，打击异己。知情者表示，易炼红家族成员入面还有多人亦都跟随易炼红的仕途变迁，四处揽财。易炼红到浙江后，同佢关系比较远的一啲亲戚子侄辈亦都跟住到咗浙江，而呢啲远房亲戚嘅背后又跟住唔少商人，而易炼红本人周边亦都常年围绕住一啲商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嘅连元同乡萧玉君。易炼红之子易世威曾经喺湖南一家省属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工作。同易世威有关系的湖南政商界人士透露，易世威为人张扬高调，被视为湖南官场7公子之一。他利用他父亲的影响力窃取项目，从那些项目入面获得的奖金一下就超过1000万。之前网上传出牵涉湖南省财政厅前厅长刘文杰案，2024年9月19日刘文杰同2名商人江氏兄弟由13楼坠楼身亡，官方称遇害，但民间普遍质疑是经济纠纷所致。知情人爆料，刘文杰曾经为民间借贷担保数亿，其中大量资金流向湖南7公子。根据民间流传名单，被点名的公子和他的父母包括易世威、易炼红之子，被视为该群体的领导人物。 亦彭飞之子、李薇薇同前夫之子、黄兰香之子、梅克宝之子、胡杏华之子。曾经在浙江、江西两地担任省委书记的易炼红被查一事，在北京政治圈内早有耳闻。据大陆知情人士披露，早在中共二十大前，易炼红仕途上升很快。易炼红属于高层重点培养的对象，2018年当上辽宁省代省长，第二年出任辽宁省省长，2021年调到江西任省委书记，听说去年就开始调查他了。秦先生披露，易炼红在任内被查和高层认为他存在拉帮结派问题有关，听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拉拢关系，提拔自己人，在辽宁、江西、浙江都拉帮结派，这个是高层最愤怒的事。他被查是圈内很多人意料中事。北京大学独立学者池先生接受海外中文媒体采访时说，近期大量官员被查的现象和政治环境有关，由张又侠、刘真立以及多位政部级官员被查，我们可以清晰见到在两会前新一轮人事争端正在进行，在这些动作中还可以感觉到易炼红绝对不是两会前最后一个部长被查，陆续的审查还会发生。评论人士周先生说，近年被查的多数是在任或退居二线的省部级官员，但最近落马的官员多数仍在任，这个说明高层专登有意为之。近期出现的一系列同类情况亦都反映出高层内部发生的变化，局势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另一方面，习近平清洗波及范围越来越大，亦都侧面验证他地位动摇，四面楚歌，清洗越多敌人越多，已经陷入死循环。而在2026年的中国政坛风云中，山东帮这一派系的人性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即使习近平近年来加强反腐败力度，但彭丽媛主导的山东帮似乎总能够在风暴中屹立不倒。这个帮派以地域纽带和人脉网络为核心，借助彭丽媛和江泽民、习近平的深厚关系以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已渗透到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马兴瑞的渣而不宣和秦刚的低调复出，以及张又侠的突然落马，都显示出山东帮在权力博弈中的复杂角色。习近平的高举轻放处理方式正体现了这一帮派的深层保护体系，原本意图震慑，但就因顾及执政根基而收手。彭丽媛作为山东运城人，早年以军旅歌手身份活跃于文艺界和军队，这个令他积累了广泛的军政资源。他和江泽民的交往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而和习近平的婚姻就直接将他置于权力巅峰。彭丽媛在军中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他曾经参与中共军队干部评估，并以娱乐部队的形式赢得军内支持，借助这些优势，彭丽媛逐步建立起山东帮，一个低调但就效率高的网络，成员多数是山东籍同与之密切相关的官员。这个帮派不同于传统的秘书帮或者清华帮，他更加注重地域认同和幕后运作，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惊人的人性。山东帮的核心成员包括王沪宁、董军、李干杰、秦刚等。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掌控意识形态，虽非纯山东籍，但他和彭丽媛的关联使他成为帮派智囊。董军，山东烟台人，现任国防部长，他的军中升职被视为彭丽媛影响力的体现。李干杰掌控中央组织部，人事大权在握，和山东帮利益交织。秦刚虽天津人，但他的外交经历和习彭夫妇的亲近，令他一度成为外交支柱。其他山东籍政部级官员进一步壮大阵容，例如北京市委书记尹力、 新疆前党委书记马兴瑞、西藏党委书记王君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内蒙古党委书记孙兆挺、宁夏党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河北省省长王正普、浙江省省长王浩、湖北省省长王宗林、贵州省省长李炳钧、宁夏主席张宇普、广东省委副书记孟凡利、军中代表包括海军司令胡宗明、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盛、东部战区政治委员刘青松、军科院院长杨学军等。部委层面有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教育部长怀俊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司法部长贺荣、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和平。这些官员遍布中央地方，覆盖党政军司法，形成了坚固的权力矩阵。近期事件更加凸显新东方的防火墙。马兴瑞作为新疆前党委书记，2025年7月被免职，之后未获新任，2026年连续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多次重大场合。他的盟友李旭是1月被调查，这个本应该是震慑信号。习近平原本拘捕马兴瑞和秦刚，目的是威胁山东帮，但就发现动摇这一派系将直接威胁执政根基，加上2025年多名亲信落马，背后隐现黄岐山和张又侠等人的影子。黄岐山作为前反腐败沙皇，他去年11月后消失，引发猜测，而张又侠作为军委副主席，竟然在2026年1月24日被宣布调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这一派系斗争中，习近平只能够有所取舍，导致对马兴瑞和秦刚的处理转为高举轻放。马兴瑞到现在未宣布正式落马，秦刚2023年丑闻后由副国级降至正部级，2025年10月在北京音乐会复出。虽然失宠，但未彻底清除，李干杰就在卖官传闻中安然，继续掌组织部大权。这些轻放不是巧合，而是山东帮渗透力的体现，是军中董军等人的稳固，令军队成为后盾。党政中稳力马兴瑞等地方重臣虽然面临压力，但资源倾斜仍然向中央倾斜。司法宣传领域，贺荣、胡和平维护稳定。2025年中央第九巡视组进驻山东后，虽然有中层官员落马，但核心高层依然不动。甚至在张又侠落马的地震中，山东帮军中成员例如董军很快露面，显示帮派仍然在运作。山东帮的崛起使中国政局产生更大的变数。在习近平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目前，这个帮派的低调渗透早已经引发党内诸多猜忌。2026年张又侠的倒台虽然震动军界，但亦暴露了山东帮的潜在弱点。如果黄岐山等影子力量持续发酵，帮派或面临更大挑战。但不要小看彭丽媛的山东帮，它不单止是地域网络，更加是权力再分配的工具。如果不能够加以平衡，它必将影响中国政坛的未来走向。但以习近平的个性，无论哪个派系的崛起都是昙花一现。习近平不容许能力强、威信大的人在身边威胁自己执政，所以无论现在风头正盛的福建帮，定是崛起的山东帮，都只是中共教育机体系的一部分。北京时间2月9日，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赛中，在美国加州出世但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谷爱凌获得银牌。中共央视发表评论称，这个银牌比得上金牌，招致网络一片嘲讽。 曾经在上届奥运会获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的谷爱凌，被视为是本届赛事中代表中国队冲击首枚金牌的热门选手，但最终就以86-58分摘银。中共央视评论员施神点评称，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你才能够拥有住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谷爱凌今日是在自由式滑雪跳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入面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这一枚银牌的含金量丝毫不亚于金牌。中国大陆多个媒体以央视评论员谷爱凌这枚银牌的含金量丝毫不亚于金牌进行了报道，在大量微博这个评论引发了网友一片嘲讽。网友称，我想将家里的所有银首饰按金额卖给这位评论员，按他的说法稍微给点折扣也不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说我拿银条换金条是不是也都符合逻辑？银牌的含银量绝对比金牌高，拿着纳税人的钱自我得戚几好。还有网友批评，承认其他人比自己强太难了，横竖都是赢，非赢不可。长期以来，中央不惜投入巨款去选拔培养金牌运动员，或者收买国外运动员，将金牌作为他极权的颜面，早就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质疑。2025年初，中国大陆网络曾经爆出北京市体育局花费超过4700万在美国籍运动员谷爱凌身上，用于支付他的训练费用。该消息一出，网络沸腾，有文章质问财政支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谁个什么程序在审核这些钱的用途？举国体制和争金夺银和老百姓无关系，但为什么要绝大部分老百姓来承担费用？还有文章指出，相比中国农村的老人平均每个月只有200元养老金，拿超过4700万来培养一名运动员，怎样看都不太对路。有网友质问，按照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500元来计算，谷爱凌一年的训练经费就能够养活8万人。对于舆论的广泛质疑，北京体育局的回应是将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运动员名字直接删除，中共官方更加快速将相关文章和贴文删除。一段名为美国出境被查现金的影片近期在华人社群引发大量关注，一名旅客在登机廊桥被海关拦下，官员不断询问 How much money， 并要求检查他所有随身物品，配上文字指出境美国都查得那么严了吗？只要闻到你有钱，你全部就全部要打开检查。很多网友简直话惊讶，并开始担心出入境的现金申报是不是符合规定。综合网络信息，问题不在于携带现金，而在于未按规定申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1月4日至1月20日，只是两个礼拜时间，就有4名国际旅客因未申报携带超过10000元现金而被现场扣押，总额高达119178美元，其中包括一名来自瑞典的华人旅客。根据 CBP 规定，旅客携带的现金或其他货币工具，例如支票、旅行支票、汇票等，如果总额超过10000美元，必须提交 FinCEN105 表格。这项表格可以在机场现场填写，亦都可以提前在网上提交。整个流程只是需要几分钟，未申报属虚假申报，海关有权扣押现金并进行调查。具体案例包括1月4日，一名准备飞往加纳的美国入籍公民携带62023美元未申报；1月17日，一名孟加拉国旅客入境时携带18700美元；1月20日， 同一日，一名前往土耳其的乌兹别克公民携带20,800美元，另一名瑞典华人旅客携带17,655美元。四名旅客都在口头和书面申报中表示现金低过10,000美元，结果就被查扣全部资金。但当事人在调查后获释。华盛顿地区港口主任 Christian Watt 指出，部分旅客未申报现金，可能涉及非法资金如金融诈骗收益，或同毒品、武器、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相关。他强调，美国海关将持续严格执行货币申报法律，确保违法者受到追究。Watt 提醒，未申报现金不单止可能被没收，还可能导致航班延误或刑事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限制旅客携带现金的金额，无论10,000、10,000或更多，只要如实申报即属合法。但很多人误以为每人10,000美元为限制标准，实际上美国海关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如果一家三口携带现金总额超过10,000美元，仍需申报。另外，代人携带的资金亦必须由携带者申报。去年，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入境美国，误以为两人可携带20,000美元，两人共携带了15,000美元，过境海关时点知被拦截。不过夫妇两个一开始就诚实告知金额和用途，于是在现场补填申请表，几分钟之后就获放行，亦都未被罚1毫子。CBP 强调，诚实申报能够避免资金被扣押，例如在杜勒斯机场，一个家庭携带超过22,000美元现金，但在接受询问时态度坦诚，积极配合，最终未被扣押。上述两个案例凸显，只要遵守程序，携带大量现金不是非法。美国海关建议旅客可提前在官方网站FinCEN105.cbp.dhs.gov/ 提交 FinCEN105 表格，亦可以在机场向 CBP 官员寻求协助填写。提交表格并不意味着交税，只是向政府证明资金来源合法，未申报才是最容易引发法律问题的行为。对华人旅客来讲，这件事提醒所有出入境人士，携带现金不是问题，填写那张表才是关键。几分钟的申报能够避免现金被没收、航班延误甚至刑事追诉，成本远低于因疏忽可能承受的损失。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